模仿的基督信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1月27日星期日下午在美国俄亥俄州赖马市传讲的信息 The Impersonation of Christianit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127A， 历时1小时34分钟。那谢谢你弟兄。那人们一直都知道，和主的百姓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是一份荣幸。那今天，我有极大的荣幸，能够拜访我们的牧师弟兄，在这里的教会，以及今早我们在浸信会教会一同坐在天上时所拥有的美好的团契时光。那接着，跟Weaver 博士，我讲不来这个名字，那还有他的弟兄们，和另外一些的人，一同的进午餐。那几分钟前，我们跟牙科医生和一些的团体一起吃了午餐，那这确实是喜乐的一天。我相信神，那当我们在基督里相聚，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整天都将继续是那样的。那又轮到我今天下午有幸对你们来讲道，那我有点沙哑，因为我上来时有点小感冒，你知道，天气对我们南方人的血液有点严酷，那这里寒冷，那比家里要冷一些。那旅行这么多，那一个又一个星期，若主愿意，大约再过一个星期或10天，我将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那里的孩子们都光着脚到处跑，那然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州，那上去西海岸，那里又是冰冻的地方，那传福音的聚会或传福音者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但服侍主是如此的荣幸，我太高兴了。那似乎有人在说，伯纳罕弟兄，我想你整个的生活都是得胜的生活。呵呵，你真是不知道。那你知道，如果是在基督里，那这是得胜的生活。那当我知道主让我对他的孩子们讲道，我们聚在一起说话、交谈、敬拜，那这是何等的荣幸。那太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非常艰难的。那比如其中的一个就是要离开家人。那我有一个可爱的家庭，那有个小儿子，那我结了2次婚，我的前妻死了，当时我的小女儿才8个月大，那小 Billy 才18个月大。那我想我的妻子她当时是22岁，我大约26岁，我失去了她。那请你们原谅我不是有意要那样说，我从未失去他，他只是上楼去了，他和孩子在一起了。那我带了 Billy 几年，后来他去上学了，主赐给我一个可爱的妻子。我们结婚4年后，小女儿李百家出事了。又过了4年，那在那期间有一次我在明尼阿波勒斯聚会，我参加下一场聚会，那之后去 Evansville， 那再去明尼阿波勒斯，在路易斯安那州短暂停留后再去凤凰城。那当我在那里时，我正在查考约瑟的生平，那读他的生平。那你知道亚伯拉罕，那今早传讲的亚伯拉罕是拣选，亚伯拉罕生以撒，他是称义，那以撒生雅各，他是恩典，雅各生约瑟，他是完全，约瑟身上没有一件事可指责的。我看到他伟大的生平时，哦神啊，如果那我有点是个头脑单纯的人，那你们已经知道了。那我进入内室，那神会垂听你在任何地方的祷告，但主说进入内室，那我想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那这47年来我也没怎么长大，所以我就进入内室，合上门，那我欢喜的哭了。 那我说我太高兴了。那有一天我要过河见到约瑟，跟他握手，看到但以理，问他当那些狮子在那里，那火柱立在那儿，那整夜挡住那些的狮子，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看到希伯来少年他们怎么从烈火的窑中出来，那五旬节的风在他们周围旋转挡住热气，我说何等奇妙的时光。我说神呢，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要给他起名叫约瑟，一个儿子。那当时比利是个很大的男孩，你知道。那当我观看时，那我进入了我不知道该叫这是什么，我无法解释。那我不想解释，你无法解释神，神超越了人的解释。那如果这里有人喜欢从我称为科学的领域来看待这事的话，那是在另一个空间里，你是在另一个地方，那只不过那里跟这里一样的真实，但你是在另一个地方，而且你知道你在那里，那你知道你的声音在这里，但你是在那里。只要说到解释的，我解释不了。但我东西说你会有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瑟。那我就在聚会上说我会有一个儿子叫约瑟。那不久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孩子了，大家都说，那我妻子，那他的家人，他们都必须剖腹产。那所以利百加出生后，那医生说因为两个条件，这事必须得解决，他不能再有孩子了。我说良善的主知道一切的事，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孩子。那我们想知道，那有人说那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但我们会有约瑟的。我说我有几分相信是，那当孩子出生时是个女孩。那说到谴责，哦，我收到各处的信，他们说，哦，你的意向出错了，意向从未说谎。我说约瑟要来了。所以当医生接生了小女孩时，他说，哦，伯纳罕先生，他说哦，太薄了。他说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了。医生说再也不能生孩子了。但是，哦不，约瑟要来了。那我站在那儿，那不久，那四年又过去了。一些人继续说，哦，这次意向是失败了。我说不，记住，我从未说那是约瑟。我说约瑟要来了。那不久我们知道我们又要有孩子了。他又过了四年，又要有一个孩子了。那我说我希望这是约瑟。那不久，那他们所有人都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但约瑟肯定要来的。那我们下去几天做剖腹产，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事，那因为会众各种人都有，那所以我不能说，但他们应该提前进去准备手术。那有个女士住在城里，那可怜的人完全的混乱了。那她以为她应该是我生命的属灵领袖，那告诉我说我该去哪里，该做什么。那我断然拒绝了，叫因为那是圣灵做的事。于是她寄来卡片，说那这是那个比尔要得到报应的时候了，现在神要将美达从她身边取去。那她写出了传遍的地区，你知道。那我妻子本来就很紧张，我可怜的人几乎要死了。那他来到我跟前说，哦，比尔，你听到的话吗？我说那没有任何关系，神说我们会有一个孩子，这就解决了。那所以我们，那我能感觉到，你知道他太疲惫了。那我就去一个地方，那我有一个隐秘的地方，那你们都听说过了。那我走进偏僻的山洞躲起来，联邦调查局也找不到我。我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祷告，主差遣我去前面。那当他对我说话时，我小的时候经常设陷阱的山对面放着一根老原木，那在那里主让我知道一点也不要担心。那当我回到家，那停在伍德弟兄家里，那这人跟我和姐妹在这里。那我看见可怜的人走到后院，他的小脸蛋看上去苍白，他要倒掉垃圾桶里的垃圾。那我向他走去，那他正在哭，说，哦，比尔，妈吉都不能照顾我了。那妈吉是护士， 在我的聚会上得医治的美育诊所护士，他最初患癌症时体重才35磅，他在路易斯维尔的癌症诊所里那死了将近10年，现在他在医院护理。他说玛吉遇到紧急事件了，那不能带我进去。那他非常的爱玛吉。我说乔宝贝儿，我们爱玛吉姐妹，但我们依靠的不是玛吉姐妹，我们依靠的是主耶稣。乔，我说我们爱玛吉姐妹，我说我要你放心。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知道我去哪里了吗？他说我有点知道。我说我得到了主所说，那当场就解决了。第二天上午小孩出生了，那当护士下来时，那我们都是一群当父亲的，那你知道我们走来走去快把地毯都磨破了，那你知道的。那我跟他们在一起，护士回来说，布拉牧师，我说是的夫人。他说我告诉你一个7磅3盎司的健康男孩。我说约瑟，你这么久才到这里，但我真高兴你终于来了。他说为什么你叫他约瑟呢？我说的确实是。当他开始知道怎么到处走，那喊爸爸在哪里，那我很难离开他。但为了主耶稣而这样做是如此荣幸的事。那我知道你们男人，你们这里很多人，你们同样有事情。但某个荣耀的日子，如果我对我的救主忠心，我要紧握他引导的手，他必引导我们过河，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早点结束，那以便你们能够回家吃饭再回来。那他们今晚会发祷告卡，那你们认为昨晚怎么样？你们喜欢他们？能说他们吗？那我为昨晚非常的感谢主，那是我几年来第一次。那多少人在别的地方参加过我的聚会的？那你知道那是真的。那这不会刚好就是我所认为的人是吧？哦，这是吉米吗？那这个人格林弟兄，他女婿的妻子会开福特车。那他的另一个女婿我不知道吉米在不在这里，他是个浸信会的好小伙子，那我确实爱他。那我们尽量早点结束，那一边小伙子们能回来为今天下午发祷告卡。我们期待主的祝福在晚上大大的浇灌下来。那昨晚站在这里我有例行的队列，那没有别的队列，所以我按手在那些肿块瘤子等等上。那你感到手底下发生了什么事，那看过去肿块不在了，那这让你感到快乐。我告诉你确实是的，这是我感到要回来举行医治聚会。那翻开这本可称颂的古老圣经，它是一本引导去到永生的书。那在以西结书36章，我们要从36章27节来读一行。那今天下午我想用模仿的基督教来做主题。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愿主加添他的祝福在他的道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必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以西结是位先知，先知在圣经中被认为是鹰，那鹰是力量强大的鸟，它飞得比其他任何鸟都高得多，因为它的构造跟其他的鸟不同，它能去到很高的地方，能飞到高空。那神把他的先知比作鹰，他们就是那样被造的，他们可以在灵里站起来去到高处，他们能远远地望见要来的事。那当他们下来时，他们可以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以西结是神的 一只鹰能够飞到高处，看见未来的好几百年。那你知道，就像你去的越高，看的就越远。那鹰有非常锐利的眼睛，与那个高处相配。因为如果它没有那么好的眼睛，去了高处对它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了。它看不见很远的地方，但鹰的眼睛任何时候都比隼好多了，它看得比隼更远。那只要它想，就能飞得比隼更快，它飞得比隼高得多。那我研究了野生动物还有鸟。那一次我在辛辛那提的大动物园，那你们很多人到过那里。那他们抓了一只鹰，把它关在笼子里。那只可怜的鸟，我真是为它难过。它尽全力扑向那些栅栏，撞掉了脑袋上的羽毛和翅膀上的羽毛。它像那样扑向栅栏，想飞出去。它撞到栅栏掉下来，仰卧在那里，那双眼睛向天空搜寻。我想，哦，那只可怜的鸟是何等的不幸，因为它受造是一只要在天上飞的鸟，但现在它被困住了，余下的一生都要在这个小笼子里了。知道它可以观看，看到它渴望要去的地方，但却不能从笼子里出去。我想它一定是只很不幸的鸟。我想它大概是我曾见过的最悲哀的一幕。但当我转过身来，我看见了更悲哀的一幕，那就是亚当的儿子们，他们受造本来是神的儿子，撞得头破血流，想要在今生寻找乐趣来满足自己，知道他们生来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简直把自己害死了，东跑西跑，互相的开枪赌博偷盗，你抢我夺。而他们其实生来那是神的儿子，那是我曾见过的最悲哀的一幕，就是人们被罪囚禁。但对这事有个办法，那就是如果有某个好心人把那只鹰从那里放出去。那今天下午我多么的高兴可以对亚当的众子说，有一个好心人来到亚当的众子那里，就是主耶稣。他要让每个想要出去的人自由地出去，这取决于你。那我们发现那么多人想要模仿基督的信仰，基督信仰不是指加入教会，基督信仰是个经历。那有人对我说，那是在阿肯色州小市城，我们在鲁滨逊纪念堂，那人们聚集挤在街上，主正赐下一场大的复兴。那有个拿撒勒派的弟兄在讲台上，他在街上卖铅笔，他拄拐杖行走了多年，他拄着拐杖拿出帽子来卖铅笔，是个乞丐。那当主本着他对这人的神圣眷顾、智慧和恩典，显了一个异象，告诉他一件事发生过，那这人立时就得了医治。第二天他在拐杖上挂了一个小牌子，走在街上像这样到处背着给大家看。这两伙计过去支撑着我，但现在我依靠主耶稣永远的膀臂了。他太兴奋了。那天晚上他回到聚会上，他坐在楼上，那类似这样， 那我记得很清楚，那里有两个也许有两三层楼。那不管怎么样，那当我开始像现在这样讲道，那这可怜的弟兄都太激动了，他甚至站起来说，伯兰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说，好的弟兄。他说，我听了你的讲道，我知道你肯定是拿撒勒派的。他说，后来我听别人说你是浸信会的，那再后来我看到你周围的人都是五旬节派的。伯兰弟兄，你到底是什么呢？我说，这太容易了，我是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浸信会的。我说，基督信仰是个生命，五旬节是，那我知道他们把五旬节这个词儿组织起来了，那只是利用这个名字而已，但五旬节是个经历，不是宗派。五旬节属于浸信会信徒、长老会信徒、路德派信徒、拿撒勒派信徒，属于他们所有的人。五旬节是个经历。那似乎有些人想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但却是如此的艰难。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但是，那当我失去妻子、孩子等等之后，那当我那次从大的试验中出来，有人说，伯兰弟兄，在那段时间里持守了你的信仰吗？我说，不，先生，是信仰在那段时间持守了我，那就是信仰的目的。我持守不了基督，是他在持守我，不是我是否坚持，而是他是否坚持，他是给我的礼物。那注意到人们，那有这种艰难的时刻，我想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那如果基督信仰只是由宣读信条、宗派或知识组成的，那我们就只需要一群非常聪明的人就够了。那如果教会是借着知识来管理的话，那我们只需要那个就可以了。那知识没有问题，你可以在知识上接受道，但是要让道沉到心里去，那是在开始读取结果的地方。那但如果神是要我们借着宗派或信条来运作他的教会，那我们需要的唯一东西就是人的智力。那人越聪明，教会就会越好，但那并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让圣灵来运作教会，圣灵赐给了教会。我们不能有两个能力同时运作教会，如果人运作教会，圣灵就出去了，如果圣灵运作教会，那通常人就出去了。所以要么这个，要么那个。我们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神打算要让圣灵来运行教会。那我不是指圣灵起来讲道，因为圣灵为了某些事情在教会设立了人，我是指如果需要的只是知识的话，那注意，那以西结，那他说神要放一个新的心，那同一章，除掉旧的石头心，他要赐给你们心灵，然后他必将他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新的心不是指使旧的心激动起来，不是指教会需要一次整容，它是指教会需要一次出生。神的教会不需要打磨，它需要回转。是的，只是接过旧的教会放下来说，哦，我告诉你们，我们要更换执事会，那我们要交换牧师，这个不是教会所需要的。教会需要圣灵的心，需要永生神的大能。复兴不是指去得到新的会员，复兴是指复兴你已经得到的东西。 那不久前，我在芝加哥有一次非常奇妙的经历。那我站在广阔的密歇根湖边，那看到波浪冲到空中，泡沫飞扬，哦，我的简直太欢乐了。那把小船摇来晃去，那当我看着湖时，那我想，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呢？你得到了复兴。但我想你知道吗，你可能在那里跳跃，那举止失常，但你里面拥有的水并不比你完全平静的时候多一滴，是的，还是一样的水，只是你得到了复兴。那复兴需要什么呢？需要风刮来，吹起来。那正是教会需要的，就是一些在五旬节降临的风扫下来，复兴我们。不是新的浸信会，不是新的卫理公会，而是在浸信会和卫理公会里面的复兴。水在那里翻腾做了什么呢？它是为了一个目的，把水面上所有的垃圾冲刷到岸上，那正是复兴所做的事，把所有的分歧都从我们身上除掉，如果我们让圣灵除掉的话，然后它就使我们大不一样，清洁了，使水清洁了。那你不能只是在教会里把擦拭的时间当作复兴。我相信这场聚会后，这城里到处都会有复兴。那我相信整个地区，我认为这是复兴的时间。那我们所讲的这个大复兴必须是从天上来的，它不可能是借着人来的，不是从人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必须是从神来的。你不能把这复兴放在一个旧的神学里来混杂它。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那么说的，你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那我曾经纳闷，为什么主这么说呢？为什么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呢？那后来我发现，那我说，瞧，那我们有玻璃罐瓶子，那为什么不能把新酒装在那些东西里边呢？那他们把旧酒装在那里面。但我发现从前耶稣说话的日子，瓶子不是用玻璃做的，那他们当时没有吹玻璃的机器，那瓶子是用动物皮做的，那动物的皮已经揉制好了，那缝好了或者说绑扎了，那人们把酒水液体装在皮袋里，那瓶子变得太旧之后，里面就不装酒或任何的东西，那瓶子变干了，那皮里面的动物的脂油没有了，那瓶子变得又硬又僵化。那于是我明白耶稣的意思了，如果你把新酒没有发酵的酒装进那样的瓶子里，那新酒里面有生命，那开始动工发酵就会使瓶子裂开。你接受圣灵的洗，把它装在一块枯干形式化的旧牛皮里边，就会是这样的，皮肯定会爆炸的，你不能够那么装。那你试图用某个冗长拖拉的教会经历来接受圣灵的洗，那它肯定会爆炸的。耶稣说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新皮袋的皮子里还有动物的脂油，那有弹性。神的教会必须这样来对待复兴，有弹性。那你知道，你可以把代表道的新酒装在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你读神的道，那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旧皮袋就砰的一声爆炸了。他说我不相信，圣灵的洗今天跟从前一样真实，砰，我不相信。你做了什么？把旧皮袋和酒都给毁了。你把珍珠丢在猪前，你的信息炸成了碎片，没有人接受，它爆炸了，事情就是这样。但你拿新皮袋，把圣灵的新酒装在里面，倒说 他在我们的心里运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心皮带说阿们，我也如此相信。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心皮带说阿们。到新的生命往外伸展，两样就都保全了。所以你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在五旬节，神把120个崭新的五旬节皮带瓶口朝上都摆好了。圣灵从天降临，充满了那些皮带，他们在各处弹跳，向已知的世界传讲福音，宣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注意，不久前我有个经历，我在遥远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北方的林子里，我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和那个地区的人们中间举行了一些的聚会。那其中一个人知道我非常喜爱打猎，他说，比尔，那你想不想在聚会后去山里打猎旅行？我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们找了21匹马，收拾好了，我们离硬质路面的公路有1100英里远，那离石子路也有大约200英里。我们骑着21匹马去打野山羊。那这里一天我很喜爱户外，那是你能找到神的地方。如果你在自然界中独处，你就能够看到神。那我正在跟踪一头灰熊，那我不想要它，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买通行证，那把它带出去，但我只想看看它。那我骑着小马从这座山追赶到那座山，那我骑这匹小马遇到很多的麻烦，那它只有3岁，那坚决的要把我摔下去，那所以那它偶尔停下来看怎么能把我结结实实的摔出去。那我们要绕过灌木丛，那我要策马上山，那最后我转晕了，我想那哪个方向是东是西呢？那我想等一下，我说你不想在这里给转晕了，那因为你可以走很长的路什么也找不到。那其实下家子的猎人一年也只沿着结了冰的东松河上去一次，那所以我想，那我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呢？那我想如果我能够爬上更高的山，那天下着雨，山谷里有点雾，所以我想也许我就能够找到方向了。那在上去的路上我找到了方向，但我看到我必须转过身走另一个方向。那我进去了很迟了，那我想主啊，一路骑着马为独处而赞美神。我想哦，在林子里独处简直太美了，我很喜爱这样。那暴风雨已经过去，太阳下山之后月亮出来了，那月亮发光，那这白云我们称之为奶油色的天空，就像大块的云朵移动。那我骑着马停下来，那似乎有什么东西鼓励我停下来，那所以我停下来拴住马，因为它非常的紧张。我站在一根木头上坐下来，我抬头看着天空说，主耶和华，你真伟大，真奇妙，我太爱你了。那我开始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那非常的怪异，那是哀嚎的声音，那就像我们常用的一种很有趣的说法，那种让人感到很诡异的感觉。那我四处观看，我靠近一片被烧过的地方，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被烧过的地方是什么。那它是几年前火经过把树上的皮都烧掉了的地方，那树皮不在了。当太阳或月亮从云后面露出来，那所有发白的树干耸立的树，那看上去像墓碑一样。那当云快速经过时，风刮来，那树就发出哀嚎的声音。我想神啊，为什么你把我放在这样的地方呢？这地方太恐怖了。 那我四处观看，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哀鸣的声音。呜、哦、风刮来，那些树在风中呻吟。我说，主啊，我一直都知道你住在森林里，那为什么我被吸引停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看起来太恐怖了。那当我坐在那里，有一些经文出现在我脑海里，那是在约珥书，他说捡虫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蝗虫来吃，那一直吃下去，不同的昆虫吃掉了树的一切的生命。那我想，是的，没错，我站在那些树中间，那他们曾经是立在这里的大树，当风在过去的日子里刮来时，他们前后摇摆，那很有王者的风范，那随风摇曳，那很有王者的风范。但是现在何等的不同啊，出了什么事儿？哦，是的，他们还是树，是的，但发生了什么事？那树叶线，树的生命线已经被烧断了，被除掉了。那我想，哦，这意味着什么呢？那这时我开始想起我到过的地方，那我听到人们反对说神迹的一切日子过去了。那我想，是的，那就像一些有高耸尖塔的教堂，他们耸立着，那背后有了不起的名号，那历史的名号，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过去是什么，但生命线已经被切断了。来自早期改教及其创立者的宗派，一群新的教师进去，切断了圣灵一切真实的生命，他们的被造本来是要随着五旬节降临的大风来摇动的，但现在神继续拆来大风，他们却躺下，那他们唯一能做的只剩下呻吟了。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的喜这样的事儿。哦，这一切的事儿都过去了，那是何等诡异的地方。我想，哦，哦不，毫无疑问，他们过去是树，他们身后有作为树的历史，但生命已经离开了他们。那正是我们五旬节派、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拿撒勒派和天路圣节派的问题。宗派的虫子已经吃掉了他的生命，他变成了死气沉沉、陈旧的大尖塔。我们需要的是大风的刮来和新的生命线来接受风。是的，哦，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谴责教会或者组织，我是谴责在这些地方缺少基督。当神差来圣灵复兴世界时，唯一使他们唉声叹气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里面缺乏有弹性的生命来接受它。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因为信的人都必领受它。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如果神仍然在呼召，圣灵就仍在降临，必须如此。那我惊奇地站着观看，我想，哦，是什么导致了这事儿？是什么剥夺了生命？路德派剩下的卫理公会来吃，卫理公会剩下的浸信会来吃，浸信会剩下的拿撒勒派来吃，拿撒勒派剩下的五旬节派来吃。 弟兄，我们有的只是一个教会的名字而已。我想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儿，难怪有那么多模仿的基督信仰，只不过是仿造的。我才不会去那会堂呢，不，我才不想跟这样的东西合作呢，缺乏生命。就是这样，不是缺乏教会，而是缺乏生命。所以我在心里对神说，我说那你为什么还拆封来呢？那我的心思落到了经门里，那天太黑了，那看不见我口袋里的小圣经了。但我说为什么你要拆来封呢？我的心思继续往下落，经文说，主说我要恢复蚂蚱所吃的，蝗虫所吃的，我都要恢复。那接着令我惊奇的是，我往下看，那看到这些树的球果和它们不同的种子落在地上，长成了一些小的灌木，有一些新的树长了出来。当刮风时，它们就随风起舞，摇摆、跳跃、颤抖、摆动。我说，这要不是一场老式的复兴，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复兴了。那是神的祝福浇灌下来时，神的孩子在其中欢呼起舞。哦，有样东西临到了我，说他们是嫩绿的，他们年轻嫩绿，我宁愿年轻嫩绿，有弹性，有生命，也不愿苍老僵硬，死气沉沉，一无所有。哪怕是一些的野火也好过根本没有火。当风刮来时，那些小树随风起舞，有美好老式的五旬节的复兴。我想为什么你那么做呢？如果你没有这些洗礼降临在他们身上摇动他们，他们岂不是照样也会长出来吗？那些树还不是一样的吗？但在我心里有东西对我说，是的，但每次我摇动他们，松动树根，他们就能够扎得更深一些。一场大复兴在城里发生，就是这样的。那这些新的五旬节复兴是什么呢？他们只是来自老树的产品，就在老树死去的地方，神有办法繁衍生命。就像我们老了死去，神借着我们兴起别人，就像树与种子或其他任何的东西，我们用的是他们所读的同一本圣经。你们一些卫理公会的，你们应该感到羞耻。我刚看过约翰卫斯理的一些笔记，当他跟阿斯伯里来这里，一天他在骑马，马摔倒了，摔断了腿。卫斯理下马，从口袋里拿了油，用油膏抹他的马，然后上马骑走了。为什么你们不能在医治复兴上合作呢？如果神能够医治马，他肯定能够医治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年轻愚蠢的教师给你们灌满了防腐液，那是你不能活的原因。是的，进信会呢，约翰史密斯哭泣祈求复兴，直到他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他的妻子要领他到桌旁来吃饭。如果他起来，他会对我们现代的进信会教会说什么呢？约翰史密斯起来看到圣洁派的团体会说什么呢？他80多岁传讲的最后一篇道，那我相信是的，他们把他抬到讲台，他只传讲了4个小时简短的道，你们却连20分钟都忍不了。那里没有生命能够领受风，就是这样。他说，看到我们卫理公会的女儿手指上戴金戒指，这让我的心都碎了。那他现在会对穿短裤的那些人说什么呢？那是事实， 他可能身体非常的恶心。当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山里没有多少东西吃，那天妈妈要从杂货店里面弄来肉皮，放在烤面包的大烤盘里，把油脂煮或者烤出来做玉米饼子。那我们有霉豆和玉米饼，您北方人不知道好吃的东西是什么。那当我们得到那个，那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有一个旧的木质的大浴盆，烧水壶放在炉子上，那一个人洗了澡就加一些水，下个人再洗，直到所有的孩子都洗了澡，然后喝一口蓖麻油。我实在对那东西恶心透了，连闻到它我都受不了。我不想要我的任何一个孩子服用蓖麻油。我会去妈妈那里捏住鼻子叫喊，我说妈妈，这东西简直是我太恶心了。他会说，如果这不使你恶心，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也许我要把这点用在这个信息上。从属灵上说，它可能会让你胃里边翻江倒海，但却让你祷告回到你应该所在的地方，试着留意经文的次序。我要除掉旧的石心，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那是第一个次序。一些人停在那第一次序上，那是你们只是刚开始。那接着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那就是很多五旬节派信徒失败的地方。你必须有一个新的灵。哦，你感觉良好，那赶了下尿啊，我实在啊，我感觉良好，我不能。你才刚开始呢，你现在搞乱了，你才刚上线。神必须赐给你新的灵，你旧的灵甚至都不能够跟自己相处，又怎么能够跟神的灵相处呢？所以神必须赐给你新的灵。那注意看圣经，我要赐给你们那除掉旧的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我要赐给你们新的灵，那然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注意，神的灵跟你的心灵不同。很多人得到了新的灵，就认为他们得到了圣灵，他们感到快乐跳跃，也许虔诚地做一些事儿，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圣灵。哦不，圣灵使你们举止不同，圣灵使你思想不同，你的心灵被放在你的新的中央，新的心，新的灵在新的中央。神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神的灵放在你的灵，你的新的灵的中央，你不需要出去举止像琼斯太太一样，像琼斯先生一样。在你里面有样东西，你内心深处有了神的爱，直到你活出它来。那不是你，而是你里面的东西。很多人想要在星期天戴上基督徒的面具或基督徒的正面，那星期你就看到他们戴着什么样的面具了，但是那是模仿。那他们在我的书本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伪君子。是的，你们都知道，议员阿飘残疾了66年后，那在我的聚会上得了医治。他说，你不可能是你所不是的。是的，做你本身。愿神应允那个日子，基督徒教会要成为他所应该是的。如果你支持基督，就为基督而活，把你所有的献给基督，打开你的心，不要想你周围的东西是什么，要思想基督对你以及在你里面的是什么。在你里面的心灵，神的圣灵坐在你的心的灵的中央，就像一块名表的主发条一样。 那名表里面的发条那开始滴答走，是手表的每个元件准确的运行，它是新发条主发条。基督信仰的主发条是圣灵的心，不是某个人造的神学，不是某个宗派，而是圣灵的心，是教会里的每个器官都有序的运行。弟兄们，哪里出问题了？是的，正如圣灵运行治理教会，每次滴答都走得完全一样，完全跟圣经同步，一切都与圣经同步。不管神学家说什么，关键是圣经说什么，它随着圣经滴答的走。因为如果写下圣经的圣灵进来把经文显明出来，并与经文一致，跟所写的完全一样。哦，我希望你们明白，你明白吗？不是因为你用新的灵所以看得更清楚，不是因为你清除了喝酒啊等等的东西，那个没问题，不是因为你跳啊叫啊说方言或加入教会你做了什么虔诚的事，那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耶稣基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圣灵的果子是爱、喜乐、良善、温柔、忍耐、耐心、信心、节制。世人指望在基督徒的教会里边看到这一切美好的品质。他们把神的瞄准镜瞄在了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还有所有的宗派上面，他们是在寻找神。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若能出去医治病人或移山等等，却没有爱支持那个，我就算不得什么。在你里面的圣灵击中你的生命，那恶就变得容易了。那一些人说，哦，伯兰弟兄，巴不得我能够活出那种的生命。哦，弟兄，你不需要担心这个，反正那也不是你做的，而是圣灵在你里面。保罗说，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那记住，他曾是个虔诚的人，他确实是个学者，他是个知道所有经文的人。他坐在当时最有名的一位教师加玛列的门下，他们有当时最好的一所神学院。但他说他必须忘记他所知道的一切，找到基督，也就是圣灵。那你说，那可是我的邻居会对我说，你是圣滚轮。哦，魔鬼把那个羞耻的名字强加给神的教会。靠着神的恩典，我走遍五湖四海，几乎向全世界传的道。靠着神的恩典，我正带领第二个百万的灵魂归向基督。我还从未见过一个圣滚轮，在世上所有的宗教中，我从未见过一个圣滚轮。它只是魔鬼强加给信徒的粗俗的名字。那你说信徒啊，我是个信徒。那我们要看看，主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用道检查一下。那注意，你不能够忍受逼迫。那听着，朋友们，你们知道我在这里不是要斥责你们，我在这里爱你们，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真理。我相信那就是圣灵让这些事在聚会上发生的原因，那是神的一个恩赐，那只是印证一件事。那听着，我在这里要帮助你们，不是要谴责你们或取笑你们，我不会那么做的，绝对不会。但你们必须有这个新的生命。之所以你发现来到祭坛的人，那我拿自己的教会浸信会教会来看，那他们上来承认受洗，几个星期后你看到他们又是老样子了。那格佩里，那非常有名，闻名世界，在海外有很多次我们因着事工的缘故彼此相遇。那最近在瑞士的苏黎世， 星期六下午他在体育馆接送，星期天上午我开始。那一个现代的神机，了不起的人，真正的基督徒。那我爱这个人，为他祷告，因为他出现在我面前，那不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自大的神学家，但只要他被允许传讲，那么他在神的道上，那实在是坦率直截了当。那我在他的工作中注意到，那不久前我有幸跟他交谈过，那当我在聚会上听见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那是在早餐会上，那几个月前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那他说了这样的话，那圣经是神的标准，那这太真了。他说我要去一座城，他说这地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我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传道人。他说但神呼召我做这工作，我就要为神竭尽全力。太好了，神的兴起那样的人，他保持那种谦卑。但他说那我进去六个星期的聚会后，有很多悔改信主的，那一万个悔改信主的，他说一两年后我回去连十分之一也找不到。哦，我多么的希望我能说几句，但是那这人正在为神耗尽生命，他能打动那些不愿意来听我讲的人。但原因在这儿，那我在我的聚会上发现了这种情况，那奥罗罗伯茨在他的聚会上也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发现到处都是这种的情况。但问题是这个，他们只是在情感上被激动了，但他们从未悔改信主，他们从未真正在道的基础上成为信徒，他们只是做了一个冷淡形式化的承认，那结局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只要来了一个小小的逼迫，说约翰的雪茄是怎么回事，我参加了葛佩里的聚会，哦，那老婆我再也受不了了，那把我的约翰威尔逊拿给我，看着吗，瞧啊 Lady，你的化妆品是怎么回事？那我看到那里让头发长长，我听说你下去参加了一场巴拉罕的布道会。哦，我实在不能属于这个俱乐部又平安度日，我要把我的东西拿回来涂在脸上。那只管去涂吧，圣经中有个妇人涂了脸去见男人，神把他喂狗了。是的，那如果你想要为神做狗粮，那只管去吧。但等一会儿，听着，我让你们听一件事，怎么回事？他们走得不够远，他们可能有了一点基督的新的概念，但是瞧，当你有了一个新的心，新的灵，然后神把圣灵，也就是他的灵，放在你的心灵里边，十字架就有羽毛做内衬了，再也不会擦痛了。那他们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这搅扰不到你了。那世界把担子扔在你身上，但你灵里看起来却是那么的刚强。那心灵在你里边，圣灵把世界的生命转向了天上和神的道上。你就像参孙一样，把加萨的同门扛起来，扛到一座叫哥哥他的山上，为那人祷告。绝对是的。十字架上面有翅膀了，走的就容易了。这是为什么吹口气就把他们都刮走的原因。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年接收几千个的会员，风又把他们刮走的原因。一来个小小的逼迫他们就忍受不了，一来个小小的伤痛他们就把十字架扔掉了。他们还没给十字架加上内衬，要神为你给十字架加上内衬，你们应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 我的恶是容易的，肯定是的。它是以神的机械原理被造的吗？那神的机械原理不是跟某个神学或知识的壮举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圣灵的血。那然后你开始，机械开始驱动你，不是你驱动它。那时候我想的应该是这样，神说应该是这样，但是为了在道中运行的圣灵，你只要往前行，但你那么做就太容易了。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那恶是容易的，神想要向门徒和世界显明他的能力。那在基督里，让我们看一看那应该在教会中的神的能力。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那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不管你的宗派是什么，是借着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体。你相信吗？你只能这样。神想要向世界显明基督的复活。耶稣躺在坟墓里，寂静，他的身体苍白。复活节早上，我们听见他喊着说，所有的权柄都交在我手里了，所有的。那听着，当我们看到他的双脚和地之间出现了光辉，我们看到地心引力失去了能力。为什么？他是地心引力的中心。那他上升上升上升，是神的大能将他提了上去，向我们显明主在哪里。那我们是好像他想要有他显现。哦，那是何等伟大的事。不久前我站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博物馆，那我观看那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我爱艺术，神在艺术里，神在音乐里。那我正观看着艺术，那看见两个年轻男孩站在那儿，在看一个体重150磅的男人身体价值的分析。那你知道你值多少钱吗？8.4毛。是的。那正如我今早说的，你把1.25美元的帽子戴在那8.4上来保护它，把500美元的貂皮大衣穿在那8.4上来保护它，肯定的。那如果你看到你的汤里有只蜘蛛，你会谴责那家餐馆，提交商会，你会把它写在报纸上，肯定的。你想要那8.4，却任凭魔鬼往你价值10000个世界的魂里边乱塞。那这两个年轻男孩站在那里观看，那林里边的钙呀、等等，那大约只够粉刷一个鸡窝或一些的东西。那这个人望着那个人，他说：“约翰，我们不值很多钱是吧？”我想我要站起来拍拍他。我说：“可是年轻人，你里面有一个价值10000个世界的魂，那是耶稣基督受死要救赎的。”确实是。那不久前我在伊利诺斯州，那感到惊奇。要去一个小地方，那里有个博物馆，那我正往里面看，那我看见一个老黑人，他只有一圈白发，那他走过这地方，四处观看，那突然他停住，那他双眼又看了看，就哭了起来。他哭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低头，开始献上祷告。我观察了他一会儿，心想是什么令老人震撼的。那我想我要找出来。老人又在看，擦眼睛，他老了，他相当的老。我说：“大叔你好。”他转过来说：“你好。”我说：“我是福音传道人。”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我看见你祷告，那为什么你祷告呢？他说：“过来这里。”我走过去看，他说：“瞧那儿。”我说：“那是什么衣服吗？”他说：“但那上面的污迹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血。”他说：“白人，我的腰上还有一道痕迹，那里曾经有一条奴隶的链子。”他说：“那血除去了我身上那条奴隶的锁链。”这会让你激动吗？如果因除去了一条奴隶的锁链就会使一个黑人激动，耶稣基督的血对一个信徒又该做什么呢？你可以进出酒吧赌场做世上的事，现在知道你自由了。 你的心跳得跟神的道一致，知道有一天你要回家，这岂不会使任何人都激动呢？这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那有时候，那我经过南方，那我感到惊奇，那我听到有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那在他们买奴隶的日子，那个买主会去买那些人，那就像你今天买二手车一样的买人。那他会在这里买一些，那在那里买一些，那所以他经过一个大庄园，那里有很多奴隶，他想要买一些，他发现那里有个年轻人跟别的人不一样，那他们远离了家。那我在非洲向他们讲过道，那我知道他们的性格等等。那当他们那荷兰人过去抓住他们，那带他们来这里，把他们卖作奴隶，他们远离了家，灰心丧气。他们曾经有很多的东西，那有家有亲人，但他们再也回不了家了，他们是奴隶了，他们离开了家乡，他们没有勇气工作或做任何的事，那人们要拿鞭子来抽他们，他们哭泣做苦力。那一天，这位买主注意到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挺着胸膛，昂着头，也不需要鞭打他，他总是很积极，一有什么需要做的他马上就去做。这个买奴隶的说，我要买他。那庄园主说，他不卖。买主说，是什么让他做事儿这么积极了？他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他说不，他只是个奴隶。买主说，你给他吃的比给其他奴隶吃的更好吗？他说没有，他跟其他奴隶都在厨房吃饭。是什么让他如此不同，如此高昂呢？他的士气，那他的士气似乎如此的高昂，是什么使得跟其他的奴隶如此不同呢？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直到最近才发现他父亲原来是部落的王。虽然他在另一块土地上是外国人，但他知道他爸爸是王，他举止和行为像王的儿子。一个基督徒又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但我们的父是王。我们在现今的世界该怎样举止生活呢？不要像这个世界，不要被到处驱赶，签个名说我们会去教会，我们要竭力这样做，我们要去参加下场的祷告会。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举止像神的儿女。当魔鬼试图抹黑神的道时，我们不该后退，那是我们父的道，让我们靠他站立，直到我们死去。这位先生，举止要端庄。虽然一直都在另一个国家，也许在另一块土地上，你可能在遥远的另一个国家是外国人，但不管你有多遥远，处在怎样的患难中都没有关系，神仍然是你的父。哈利路亚！你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说，早在起初，神差来罗格斯，即从父怀里出来的神的儿子，他开始在地上抚育。那抚育这个词儿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意思？好像养育，好像母鸡，他孵的一窝叫小鸡儿，是他的后代。圣灵像过去一样，双臂或者双翅在荒凉的地上抚育，地上还没有生命。当他开始抚育时，水开始分开，陆地出现了。那时你的身体还躺在地上，你是由这地上的16种元素组成的。那时你的身体在这地上，那注意，如果不是，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你靠死去的物质活着。你吃牛肉，母牛就得死；你吃面包、小麦就死了。你只能靠死去的物质活着。那最近我问医生，我说医生，我吃饭就更新了我的生命，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我说那么医生，为什么我16岁时跟我现在吃同样的食物，过去我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生命得到更新， 我现在吃同样的食物，却越来越老，力量越来越虚弱，在萎缩呢。用科学向我来证明，这是一个容器，这是一罐水，你把水倒进去，都装到某个地方，然后你越倒水，水就越少。只有一个答案，神已经命定了。当你大约22到25岁时，死亡进来了，开始出现白头发，脸上长了皱纹。你吃同样的食物更新生命，但你正在死去。神已经命定。现在听着要结束了，我要你们专注我下面要说的，那巴不得你们能够明白。注意，起初你躺在地上跟我交谈的这位医生是不信神的，他取笑神的医治。我说，医生，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你们的童女生子还有所有的那些的东西。我说，医生，等一下。医生，如果某个东西必须死，让我的肉身活着，我里面有属灵的东西吗？我里面有一个魂，给我知识，分别正确还有错误的事。但如果某个东西必须死，这个身体才能活，所以某个东西必须死，我的魂才能活。那我看着他，他回头看着我，那点点头走开了。当圣灵开始在地上抚育时，那注意，让我们拿一幅画来看，那地荒两光秃秃的，那留意看发生的事。当他开始抚育时，那我能注意到一些的水分出现了，那周围包着一些的维生素和药素，那进入花里面，复活节小花出现了。是什么造成的？这是什么？不是圣灵的抚育。青草出现了，蔬菜出现了，圣灵继续的抚育。父说，太好了。那果树出现了，鸟儿从尘土中飞了出来，圣灵继续的抚育，柔声细语，求爱，在地上抚育。动物的生命从地上出来了，不久人出来了，圣灵从地上抚育，在地上抚育，他带来了一个人。然后从那里，圣灵造了一个副产品，即女人。那对爱人，他们一起走进伊甸园。我能听见夏娃说，哦，风太大了。我听见亚当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停住了。那我能听见他说，宝贝儿，当他们走路的时候，夏娃将头依偎在他的肩膀上，他们从来不会生病。夏娃不需要什么密斯佛陀来使自己看上去漂亮，他永远都是那样的。他胳膊挽着亚当结实的膀臂。那这对恋人走过园子，那不久狮子六发出吼叫声，没有惧怕。亚当说，六过来这里。亚当抚摸着狮子的背，那老虎希腊走上来抚摸着他，他们像小猫一样一路跟着他们。那第一天或第六天，太阳开始落下去，那太阳开始落下时，亚当说，宝贝儿，我们今晚去教会，我们去那个高大的教堂。他们去到大树那里，跪在柔软的地上，神穿越树林降临。他听见天父柔和的声音说，孩子们，你们今天享受在地上的这段时光吗？神像过去一样亲吻他们的脸颊，让他们躺下睡觉，神让狮子和老虎吸他躺下，没有伤害，没有危险。难道你们不想再像那样吗？有可能吗？是的，当然了。如果圣灵把你的身体从地上抚育出来，而你对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到来一无所知，他尚且把你养育到今天的样子让你选择，那你岂不更需要圣灵把你从地上抚育出来，哪怕你的身体被分散到地上的四方？起初是什么把你带来的？你本是尘土，罪潜入了， 我们不得不去世，我们仍然，神永远不会被打败，他期望着地球被人居住，所有的造女人养育孩子，他仍然把钙、碳酸钾等要素倒入人的里面建造他们，后来他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让他们选择，如果没有选择，有一天神把我造成一个少年人，强壮健康，圣灵不是某个冷淡形式化神学神学院的教条，而是可称颂的圣灵，不是知识树，而是圣灵。你瞧，那是神的计划，圣灵开始在我头上施爱，向我求爱，我接受了他，然后他降在我心里，住在那里。我得到了多大的保证，说他要在末日叫我复活，那他应许了我，他启示了，此时圣灵在我心里，在你心里的证据是他要在末日叫我们复活。年老或其他任何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也没有。神赐下应许，圣灵治理教会，圣灵带你来这里，整个东西都包裹在圣灵里。那的圣灵向你柔声细语说，罪人呢，你是神爱的礼物，我向你求爱。那你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你不打开心说，是的，圣灵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圣灵啊，我要你，我要你，你是我正在寻求的那位，你是那一位。当物鬼离了人身，魔鬼回到他破铁罐的老巷子，以前他在那里让你喝酒鬼混，大发脾气，怀疑争吵，谴责圣经，当魔鬼又回到他的老巷子时，你知道怎么样吗？神从天上降下他的大型推土机，把老巷子打扫了。是的，先生，枷锁没有了，铁罐没有了，垃圾没有了，全都被推到忘记的海洋里了。神忘记了那一切，神建造了一个又大又现代的新家，他正在那里抚育，美丽的百合花在院子里出现了，美丽的青草在生长，超级的高速公路从中穿过。什么？有一个新人进来，不是曾经躺在那里使你争吵咒骂恶待邻舍宗派化心胸狭窄怀疑不信神的老家伙，只有使你恶心的半截的宗教，但神把你打扫干净了，圣灵在那里抚育。当圣灵抚育时，他必带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和耐心，他会把房子装饰好，他会从你的里面除掉那个铁皮罐老巷子，还有你的怀疑啊、争吵等等，他会铺一条高速公路穿过那里，让所有的事儿都能为你平稳的运行。阿们。哦，弟兄们，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新的市长，不是警察局的新警察，不是新的宗派，不是给教会整容，我们需要的是老式的圣徒保罗的复兴和圣经的圣灵再回到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还有你们所有的宗派，回去。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某个有这经历成为挑战者的人，某个认识神的人能够站起来。不久前我在瑞士，那认真的听，我们要结束了。那多少人，你们绝大多数跟我一样年纪的男人女人都读过阿诺德·温克里德的故事，你们很多人都记得他，他是瑞士伟大的英雄。哦，那些故事在人们中间太容易被忘记了，他的英雄气概从未被超越，那很少有与之相比的。一天，那瑞士人迁移在瑞士山地安家等等，祷告的基督徒，那当他们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家后，那支侵略的大军那列队进来，那瑞士人聚在山谷底下，拿着了一头镰刀、弯刀和他们能够用来打仗的任何的东西，他们不是打仗的人，他们聚集只拿着棍棒、石头和他们用来打仗保卫土地的任何的东西， 但他们的孩子和妈妈，那些士兵杀害他们的孩子，在街上强奸妇女，拆毁他们的房屋，夺去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来了一支大军，全副武装，训练有素，噔噔噔的拿着长枪，训练有素，好像一堵的墙，列队进入了瑞士。哦，看上去太黑暗了。瑞士军队退到山脚下的角落里，他们被完全打败了。他们往这边看，往那边看，哦，敌人的人数比他们多几千。他们用来打仗的工具，他们的武器根本无法跟那些又大又长的枪相比。他们没有任何的防护，只有赤裸显露的胸膛让那些枪扎进去，而比尔用盾牌遮盖着。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他们没有受过训练，而另一支军队受过训练，每一个步伐都是一样的。那敌人走过来了，那最后必须要做些事了。他们的国家，瑞士的经济到了危急的关头，一切都危在旦夕。最后一个叫阿诺陀·温克里德的年轻人走出来，他说：瑞士呢，今日我要为瑞士献出生命，必须要做一件事，我要做这件事。他说山那边有一栋白色的小房子，一个甜美可爱的妻子和三个小孩等候我回去，但他们再也见不到我了，因为今日我要为瑞士献出生命。那所有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说：阿诺陀·温克里德，你要为瑞士做什么呢？他说：只管跟随我，跟随我，把你们最好的东西拿来征战。他扔掉他拿的东西，向天空举起双臂，放声叫喊，说：为自由开路，为自由开路。他向敌军冲去，观看寻找哪里的枪矛最密集。他双手举起，冲入那地方，上百支锋利的枪矛调转过来，将他挑了起来。当他到了那里，他抓起几根枪扎进自己的胸膛，扑倒死去。就是这种显露出来的英雄气概，让那支军队溃败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可以跟大卫和哥利亚相提并论。当那些瑞士的士兵看到发生的事，他们跑上去，用他们的犁、镰刀、石头，将那支军队彻底地赶出了自己的国家。从此以后，他们有了和平，瑞士再也没有战争了。只要在山里提阿诺德·温克里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颊放光，泪水流下来。他们知道为了自己土地的和平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但是后这种英雄气概的表现还只是一件小事儿。直到一天发生了另一件事儿，当亚当的族类、亚当的儿女们都被逼入了绝境，死亡和疾病在四面八方醉涌了进来，律法失败了，众先知失败了，一切都失败了，他们拒绝了，他们处在这样的混乱中，疾病、无知等等使他们崩溃到了一个地步，没有希望了。亚当的族类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什么也做不了，地狱正敞开胸口要吞吃他们。有人从荣耀中走了出来，那是神的儿子，他说：父啊，我要下去，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要下去。天使们说：你要怎么做呢？注意看，一天他站在世人中间往下观看，见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他举起双臂走向一个叫格格他的地方，他跳进了人类最惧怕、最黑暗的混乱，即死亡中，征服了死亡。当他升上高天时，他从未赐下神学信仰的宣告，他赐下了圣灵，说：接受这个， 用你里面的一切来征战，接受这个，跟随我。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了他的父与他同行，在他里面同行。当他差遣我们时，他与我们同行，在我们里面。男儿女人，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名字记在教会的册子上，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需要拿起在我们里面的强有力的圣灵的武器，它改变我们里面的人，使我们成为在基督里边新造的人，靠着耶稣基督的义和能力，在这罪恶的世界上杀出一条路来。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才是教会所需要的，不是整容或一群新的会员，而是复兴我们已经得到的，用圣灵充满，开始与敌人征战，为病人祷告，医治病人，赶出魔鬼。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基督把曾经交给人的最有力的武器放在人的手里，就是圣灵的心，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我要把我的灵放在那里，然后用你里面的东西征战，直到死亡释放你。让我们祷告，在我们低头，在我们做进一步的行动之前，男儿女们，我想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只有一样的东西能给你们生命，是他在你们上面抚育。当那个小婴孩被取去，你把他下葬，轻轻地拍着他的脸颊，说：亲爱的，妈妈会再见到你，爸爸会再见到你。那是什么？是圣灵在抚育。一天又一天，你上床之前跪下来念那个简短的祷告，有东西告诉你说你做错了一件事，神忍耐不愿一人沉沦。你意识到那是圣灵的抚育吗？你说明年我要努力做得更好，下次他们举行复兴会，我要上去祭坛，也许当我有机会我的工作做完时，我会有一点时间祷告。哦，你那么做吗？圣灵正在抚育。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但我要你们此时向基督举手，借着举手说：基督啊，我现在知道你的圣灵一直在我上面抚育，召我来服侍你。哦，你可能不是传道人或宣教士，你可能只是你教会的一个会员，但圣灵正在呼召你，他想要你对那教会有个见证。你愿意此时向他举手作为一个迹象，说：神的，这是我，我现在回答。神祝福你们。哦，楼上的，在那上面的，神祝福你们后面的人。哦，太好了，天父啊，据我们所知还有一场聚会，这小小的复兴会就要结束了。当我们一晚又一晚的站着，看到圣灵在抚育，除去人们身上的病痛，揭示他们心里的秘密，显出大能的工作和神迹，我们意识到我们到了路的尽头。你说过挪亚的日子怎么样？这世界必须变得机械化，建造房屋，打造铁器、金属等等。那突然从那个冷淡、虔诚、形式化的世界兴起了一位先知，一位天使显现了，神迹开始发生，世界被毁掉了。从埃及出来之后几百年，教会冷淡了，他们虔诚的仪式变得那么冷淡、形式化、冷漠，几乎到了回家的时候了。一位天使显现了，一位先知出生了，一个信息赐了下来，神迹奇事发生了，超自然出现了。超自然在他们当中一直是没有生气的，他们否认这个，这是在路的尽头了。正当他们又冷淡，就在主耶稣降临前，一位天使显现了，一位先知出生了，超自然发生了，神的儿子来到了世上。父啊，这些年世界又冷淡了，我们又处在了转折点， 冷淡形式化的世界，那以及教会的，那教会跟那些形式化的仪式联合，他们只是，他们可以亲眼看到超自然的事情发生，看到天使显现，信息传出去，神的工作彰显了，神呢，震动每一颗的心。今天下午在这个小会堂里，只有我们一些人聚集，尤其是双手举了起来，他们想要这个轮子在他们轮子的中间，他们想要你的灵在他们的生命中管理他们，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控制他们，赐给他们基督徒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活出来。我全心的祈求天父，愿你此时差遣圣灵的血，愿它像一阵大风从荣耀中降临，落在每一颗心上。愿狼的旧的灵离开他们，而愿羔羊温柔安静的灵降临。愿和平的鸽子落在这羔羊的身上，像那天落在约旦河上一样，因为唯有他们是两个能聚在一起的受造物。我们晓得世界争竞残忍的旧的灵，圣灵永远不能住在那样的地方，他会飞走离开。我们知道如果羊羔举止像狼，那也是一样，但必须是羊羔。神的，今天以你自己创造的东西，愿圣灵此时对那些举起的手和他们旁边的其他人抚育，将他们的本性改变成羊羔，新的灵，新的心。愿鸽子降临落在他们的心上，引导他们，赐给他们永生。我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为这个小教会还有这群人祈求着祝福。阿们。你们爱他吗？你觉得就像被洗刷了一样？我留你们的时间有点长，那现在是4:30了，我想他将在6:30发祷告卡，那类似这样6点或6:30。那现在我要你们举了手的人和应该举手的人这样做，我不是告诉你们换教会，不，先生，不，你们只要去基督那里，全心为他而活，当圣灵充满了你，你去告诉你的牧师，说牧师，我要成为一个跟过去不同的会员，我的生命要成为一个丰盛有尊荣的生命，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哦，他会多么的感激。如果他还没有这经历，也许你可以引导他有同样的经历，谁知道呢？那才是我们想要的。主祝福你们，我很愿意向你们这群可爱的会众传讲，我祈求你们每个人都被神的圣灵充满。多少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理，谢谢你们，愿主祝福你们。那现在我要请你们的维尔牧师来这里结束聚会，那我去祷告，为今晚的医治聚会做准备。神祝福你，维尔博士。啊，我想是在医治聚会前。啊，我想是。那维尔弟兄问我，他们想拍一些照片，那在启示带来异象之前，那他们可以随时拍照，因为我所看的那道光，那它是一道光。那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现在是光？任何知道圣经的人都知道，肯定的。他是，那今晚和任何时候我讲到的时候都完全没有问题。愿主用天上一切的良善祝福你们，是我的祷告。